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上次所谈哈。这一部分我们讲到425页，这个寄送啊，我们上次有起个头啊，那这个地方，对有些新学啊，可能会比较难一点，但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则。好，我们今天要能观空啊，好，我们先谈一个原则，那这个你们抓到这个原则以后啊，才不会在这种语词听到最后有点像戏论，好，就只有在那里转，好，不知道它的原意。我们都知道在十二缘起里面无明为先啊，那无明这样愚痴啊，就在众缘当中啊，明明是只有众缘无自性啊，但就执着为真，那这个才是我们轮回的一个主要的根源。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要能观，我们要能观，像我很多人听了很多般若经就开始观。最近刚好看到有一位大德啊，应该是泰国的吧，刚好因为那很久很久的一篇文章，不知道谁给我，我也忘了。现在要收起来，是不是要放在哪里？我也没看，现在刚好看了，看一看，我发觉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大概100多年前吧，有人视之为阿罗汉呐。好，但我不知道，因为但有谈到一个观念，我觉得他点到这一点啊，的确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谈的，他说修定跟修慧啊，定基本上有很多是由自己创造概念的。他说包括修不净观，那不净观不是圣解说义吗？其实他的用词一般人如果不了解可能看不大懂他的意思，就是圣解，很多境界是自己想出来的，那想出来它可以让你安住定，但你如果要得智慧的话，你要真实直接观，就是我们讲的真实作业。其实我们北传很多东西早都有了，但现在就是我们好东西也不会拿出来，拿出来不一定能理解。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修行，其实它会产生作用，就如这一位禅师讲的，它可以让你得定，但它不一定让你得智慧。它可以作为你得智慧的基础，但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你存在一个，你自身的作意，你还在想运当中，你还是在构思一个东西。所以你很多的修行里面，虽然比如说我们在观不净啊，观很多观念。我们虽然尽量尝试着靠近现实，但基本上在不断运作加工用行的时候，都是以自身隐身的概念为主。好，这个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啊，如果看不到这两者差别，你可能一直在过着自己的想象。虽然这样的一个安住，这里面有带着几分趋近现实的思维啊，很多观念啊，但这里面有维系的差别，就是你可能会得很深的定，你也可以相互烦恼，但你不是如实观察缘起，所以不一定有用。 我当然他没讲那么多啦，我自己就在，我透过他的这样的讲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哈。那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很多东西吗？我们现在的很多观念，很多的修行，到底是一个善巧呢，还是一个究竟？我们不能说它没用，其实我们很多观想都有用。但你如果不看，你有看到那个真实的道理，或是你实际上恰当如实的观察，不一定真的有用哦。所以有定力是有定力，定力因此产生的善法也是有，但定力退掉的时候，不一定起作用哦。不一定起作用，所以我不是也经常应用到念佛吗？我们有时候念佛，透过某一个方式让自己很专注的，乃至我们也很多的观想认知，让我们愿意。但假如我们对世间的观察不是很真实，你这一份，这个其实很细，我现在在嘴巴里，因为我连我现在讲，我都觉得都很难把味道讲出来。你有厌离，我也不能说你没厌离，但你这个厌离隐藏了另外一个细的执着，所以，甚至不是细的执着，是应该怎么说？就是一个感觉，我现在就是那个语言很难去描述啊，哎，应该怎么说？就是用一个我过去讲过的，就是。我们其实在厌离里面背后隐藏了更深细的执着，不像我们看到牛粪那种直接。我这样比喻了，你用想象的厌离跟你精神那很讨厌，你不是不是觉得不太一样？所以你这种对牛粪对粪便的讨厌啊，是做梦都还会现前的，因为那是实质经验，真的脏。这种厌离有力，但有些厌离虽然你尽可能观察它的过失，但毕竟是你想的。你像我这样讲，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中间有不同哦，这中间有不同。那这么一个不同，就牵扯到你这份观想力啊，跟事实是有距离的。所以当它跟事实产生冲突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边？你会选择事实。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修行一直碰到境界很不容易扛起来？我觉得这种很维系的，应该怎么讲，经典都说，但我们也尽量去解释，但我们的解释竟然还带着一层薄纱，甚至带了一层很厚的纱，就是说，即便你试着很恳切、很真实的说，原来你始终跳不开你那个盖住的那一份颠倒啊，那一份执着，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我不知道，就是说，你试着努力用种种别人跟你讲的，试着去讨厌你本来认为好的，对不对？你很努力的吗？但奇怪，就是没办法像讨厌粪便那样的讨厌。你认为差在哪里？你想一下，你看一下这中间的差别在哪？一个是有利的哦，直接就讨厌了，不下作用，懂无功用行。那不是哎呀，牛粪者也，如何如何，所以不要爱，然后勉强不要爱牛粪，有这样吗？不用呢，他就直接就反应了，不要。你留意一下，什么东西让你产生这种那么强的决定？那我们的修学佛法为什么始终都不大容易有得力？其实我的意思并不是在否定我们平常的努力，但假如你不能一进一步再进一步的去用现实的缘起建立你的真正的知见啊，就是这样，始终就是不同，始终就不同。我希望你们要用点心，因为这关系到你的修行到底有效没效。或者我说不讲说，可能一路在做修行梦哦。你你 你自己还在颠倒，你就不容易去指导人说这个不对。随着你的核心的智慧有了以后，你在观察不能周遍，但因为至少亮了，亮了以后它给的光是真光，虽然不是照很广，但如果你画了一个很大张的亮的图，它还是不亮，它没亮就是没亮。所以你会得受用的是因为你对于法的那一份，我宁愿你疑惑，但我希望学佛的人是实事求是。所以这个实事求是可以在生活的每一个点滴处都看到法。我说实在，你应该要学到你说法应该是生活随便念来都是，为什么？本来就是啊，一切法是佛法，它都是缘起啊，是如此啊。好，那我们现在要讲这些的东西是怎样。第一个，我们没办法一下照，但至少我讲中论的时候就讲过，至少在道理上说服你，或是动摇你原来的执着。可能一下子没办法说服你，可能还听不大懂，或是你开始懂的时候，你发觉不是我讲的，有的人啊听中论听完，我怎么觉得外道讲的比较合理？哼，讲到最后变成他觉得外道合理。好，假如我们连这个法他讲出来你连接受不能接受，我认为可能是讲的人讲不清楚，再过来就是你不熟悉，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你的自信执着很强，你很难去松脱，因为那个惯性太强。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理论的层次，你务必要懂，因为它是第一个先开始松开你的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它是从这里一直松，对不对？所以你的观念不成熟的时候，在现实境上去要应用很难，因为第一个你连自己内心都没说服，初步的自我说服都还没有，初步的动摇你原来坚固的认知你都还没动摇，所以你在修的时候就有点叫自欺欺人，就是又不能说服又要勉强修。我们不是现在经常修这种虐待型吗？就一直拉一直，我觉得就是这样呢。好，现在我也在虐待自己呢，我发觉我也必须要委婉，所以我现在身段越来越柔软。以前其实为什么我认为最好是直接说事实不是如此，那可是直接说的话就要直接听的人的根性，那他必须至少不要太强太坚刚强，因为这样说的话因为你没有运动嘛，稍微做一些什么瑜伽就是骨折了，对不对？骨质疏松的人去做什么啪啪，那是什么声音？不用想，那是你骨断了。那除非你非常有弹性，你经常你的各方面都很柔软，这时候跟你做一个非常难的动作你可以。那这个东西是慢慢训练的，所以我们现在一下子要改变我们的观念去认知这个，用佛法去认知，其实要不是你对这个道理很信受，很能心领神会，至少自己不会觉得疑惑矛盾，先说服得了自己。好，那如果发觉道理不懂，至少还有一样，我相信佛，这一点你说服得了了，那佛说的我试着做，那总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你信得了的，你不能完全不信，这样修我走不会太远了。我觉得在佛法里面，我们对佛法的信受力啊，就像那个性根里面的实德能，实为先哦，它是建立在现实。为什么？现实最能说服你，所以修行回到现实最能长久。但修行回到现实，这种 有这种心态的人不多，因为我们一般很多人养成的就是我在佛门当中，我希望得的是安慰，不要让我再辛苦了。我已经受到很多的辛苦了，我到佛门希望马上得到安慰，不是，偏偏来到佛门比外面还辛苦呢，更辛苦啊。我看的那一篇很有意思啊，因为他们那个道场旁边啊有坟墓，有一个比丘啊，很勇敢哦，经常过桥去那个坟墓修不净观，修一修，有一次啊突然大叫，回到他出去回到家，回到他的寝室啊，他突然大叫，因为他看到尸体在哪，在他的门槛那边啊，因为他的不净观慢慢成了，没尸体看成有尸体躺在他门口。所以那个师父说，哎，我教你一个方法，那个比较不会那么危险。那不净观要破你的贪，结果他跑出这个样子，你们看到就是尸体。啊，他还没准备好，一看啊，一直叫，就很好笑。不过事实上是如此，哎。所以你看，从一开始的调练，它是不断不断的。啊，我们现在如何从道理上松脱我们的认知？当你内心的那种推敲、推理啊，觉得比较能说服你自己的时候，你把它用到境界里面，就比较不会障碍。你如果内心里面很疑惑，或是觉得不大可能，好吧，就勉强做，你都不会太久。所以有时候我们入佛门虽感性啊，因为我们现在很久了，也不是很久了，不过多少有点资历，在佛门里面，就算你很感性啊，都不稳了。最稳的是什么？智慧。感性太容易动了，感性来啊，感性去，就这样的了。就这样，它很容易动。但唯有怎么样？什么不会动？智慧。为什么智慧？智慧碰的是现实，因为现实没改变，所以你的道心、你的修行不会改变。现实无常，你从现实当中体会无常，你这个心最坚固。你用感性的太容易动，是不是？所以我们也从这里来讲说，修行为什么真有用？因为又是现实，来自现实，回到现实，所以它有用。如果你发觉有时候修到最后就会，我之前也讲过，我们很多学佛人学到最后变成没能力面对现实，他必须不断退缩，退缩到他的小小空间里面，然后用什么世间无常苦啊，好污秽啊，然后我们这样才用功。其实这里面隐藏什么？没信心的，没信心面对外面的。讲到度化众生，也必须要在佛门这一块，大家听你话的那一块，不然你就受不了了。你没有真实的智慧去面对哦，所以我们讲这叫功德力。这时候你必须，所以佛法里面，我现在尽量都用现实的。什么叫做布施波罗蜜？他必须有智慧。为什么？什么叫持戒？他必须要有智慧。这时候这个布施就形成一个大的功德，你的布施不会给你自己带来烦恼，你的布施可以导向菩提。为什么？因为他有智慧带，所以布施清净。简单这样讲你们就比较清楚了。所以三轮提供简单一句话，就是布施得很干净，不留其他的瑕疵，就这么一句话你就比较清楚了。你既然要舍，不要留个尾巴，你就舍干净一点，舍到什么？舍到布施容易有布施的有其他污垢，最污垢的就是那一个三个。那我现在布施连那个三个都舍，叫三轮体空，所以布施这样的布施最干净，就这样，这样很容易懂哦。不过这每个人，哎呀，布施三轮体空，跟着人家讲自己没搞清楚啊。啊，舍出去又拿回来啊，舍一块钱拿三个，我在布施三轮，好、啊，给一个小轮啊，啊 ，Q 三个轮啊，等啊，就丢一个小轮子拿回三个轮子，所以我们现在是丢一个一轮子，连三个轮子都不要，要三轮体空，对， 啊。所以我们现在，因为现在是讲持戒，持戒就是最主要他举的是烦恼，所以我们要对治烦恼，对不对？当我们对治烦恼，我们就开始找啊，烦恼在哪里？烦恼，烦恼，烦恼，到最后，原来最大烦恼是愚痴无明。所以我们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却又犯了一个，我们对治烦恼要守戒啊，在我们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对治到最后竟然又犯了烦恼，犯了愚痴。所以这样的戒就是我布施出去了，我又把它拿回来，我这中间执着能布施所布施，对不对？那这个并没有舍干净啊。那我们持戒要对治烦恼，对治到最后竟然执着有烦恼可对治，哇，这个才是真烦恼。这最后，因为我不管你对治什么，你当你不能看到，你认你本来这个烦恼有没有烦恼？有，但这个烦恼像不是你认为那硬邦邦在哪里的。当你错看烦恼的时候，你这样的对治烦恼是不是在滋润你更细微的烦恼？这样听到吗？你在对治烦恼的时候打得哇，好惨烈，到最后，我常讲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作战，打了老半天，以为自己的军队很多，出去，结果发觉不但敌人在眼前，连后面跟着你跑的都是敌人。你以为你的军队很多，其实没有，都不见了，都是跟烦恼相通的。他们本来是跟烦恼，他们你只有你一个孤家寡人，其他都跟烦恼在相应了，是不是？我们不但对治烦恼，所以我们每一个动作辛苦对治的，竟然都是在寻求我，那不是吗？你还在笼统的还要做这个修行的哦，好崇高哦！没有，你所做的很多心思都是跟你的我连在一块啊，我才是主要烦恼，我也是主要的犯戒根源。那这么一动不动，所以你全部又跑回去了。所以现在为什么要从这个面向来讲说烦恼是什么？我们就讲说烦恼有烦恼相嘛，烦恼相。那这个人被烦恼贴上去了，所以就起烦恼相，对不对？我们由烦恼看到色法，这个人在起烦恼，有色法。那我们就问说，离开烦恼相有没有烦恼体、烦恼的人？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去烦恼哈。比如说，我这里面我们顺着这个讲，你们可能有的人听得懂，有人听不懂。我有烦恼过来，我想办法把烦恼从我身上拿掉，我要让我清净，是不是这样？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嘛。那问题是把烦恼丢掉的时候，那个我咧，离开烦恼有没有我？离开我之外有没有烦恼？你认为有一个烦恼，有一个我被烦恼粘住了吗？结果我们就在我们的烦恼里面找那个我，找不到。所以离开相没有离开能相没有所相，离开所相没有能相，因为他讲互相骗的。我们在中论讲一个去者嘛，去就是去的法，离开去法有没有去者？去的有没有有一个单独的去法，就是没有人但他自己乱去，有没有这个东西？我们是一个人在走的时候，这个动作我们就当作这个动作从某一点到某一点我叫去，这个作用者叫去者，我们从不同面向定一个叫去，一个叫去者，对不对？拆开来拆得开吗？拆不开。拆开了去没去者，拆开了去者没去，为什么去的动作要靠人？那这个人是怎么样？没有单独的人，是靠这个动作来显这个人，靠动作，这个动作的去显一个人，而这个人显这个动作，拆开来，动作没有，人也没有。我上次不是举吗？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如果真实有的话，会像油漆这样，油漆拿掉了，还有墙，对不对？那烦恼跟人不是这样啊，离开的烦恼没人，离开人没烦恼，其实人本来就没有。 所以它是相互支撑。那你就说啊，你刚才不是讲说世间法有能相所相嘛，尤其是能相嘛，墙壁是所相，其实道理一样，能相所相的油漆，油漆之为油，你刚才你肯定油漆实质，墙壁实质，对不对？所以你认为有一个实质可以盖一个实质，对不对？其实道理一样啊，油漆靠什么？油漆离开它的色有没有油漆？那你说有，我再往下分，分到最后你会发觉一切法根源上还是墙壁呢？有没有真墙壁？靠着砂石为墙壁，离开砂石有没有墙？没有嘛，是不是？油漆也一样，所以不断的不同的组合，其实到最后发觉根源都不实在。我们这个烦恼，所以我刚才不是举那个例子吗？我们用着烦恼，我们从烦恼相里面要去对治烦恼，就在对治烦恼里面出了一个大问题，认为真有烦恼和真有人，其实偏偏是用烦恼肯定人，然后用执着我，然后去肯定烦恼。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就是用我去执着六尘，然后用六尘满足自我的执着，然后拆开来，六尘不可得，六根六识不可得，人也找不到，结果一凑在一块，哎，倒蛮真的，是不是？在梦中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之前不讲了，梦中你做梦的时候是用什么看东西？眼睛啊，但是不是真眼睛？不是啊。但如果你做一个瞎子梦，你会不会看得到？看不到，会看，会有看，其实会看到一个看不到啦，会自己做啊，因为我看不到，看不到啊，其实他有一个想在那里。那你看啊，梦中的眼根对色尘成就眼识，透过眼耳鼻舌身意形成有一个作者，我在梦中里面什么眼睛看色，对不对？其实中间有没有眼？没有。有没有眼根？没有。有没有色尘？没有。有没有眼识？没有。由六识所形成的我有没有？没有。但一凑在一块，你还真的认为有？分开来，分不开呢？为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啊，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但很有意思，梦中如果你缺了眼睛，你就看不到；少了因缘不成，有了就实在吗？也不实在。现在这个例子就在讲这个，是不是？梦中缺，其实眼，我们的梦中的眼睛是假的。但你真厉害，缺的没用的眼睛还真没人看哦。缺的一个没不实在的眼呢，你还看不来呢。你就是必须靠的很多不实在的来构成你的认知呢。很有意思哈、哦，你说既然眼是眼根不实在，那没眼根能不能看？拜托、啊，不行啊，没眼根不行的、啊。那是不是靠眼根？不是呢，靠众缘呢，眼根也假的呢，这样子比较清楚吧。所以人在修，人在面对很多东西、啊、我不是讲说要骂一个人都梦中骂人都要很辛苦，其实就在我们现前，我们现在普通的一个动作一个行为，你带多少错误认知在里头呢？所以你知道你现在的一举一动都是生死业呢。你现在你能分析你现在带着什么叫生死业？就是会有爱取有生老死，对不对？我现在你现在光在听课带了几分听法，但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不在动，而且认为真的，你在这个几分钟里面，你的认知是不断的在什么造作执着呢？来支撑你现在的文法呢？所以为了成就你的文法，你也必须产生很多很多的执着呢。每一个执着都是爱取，对不对？这是不是爱取有？所以会结以后的生老死呢？ 所以修行的人必须要连这个细微都看到呢，所以能善用这个身躯，却能在不断闻法当中又能用闻的法观察现在。就像我在念佛，我要求生净土，我的佛号不但看出我的前面路，也看到我这个念佛的 身心是不清净的。这样有没有听到？不是念佛，哎呀，求生净土啊！啊，这灯光只看着前面路啊，这个灯光就不看自己，原来还在不净里面。所以那种执，这种追求念佛的时候，会隐藏什么？以爱着自我为中心的求生净土，那种离苦得乐是在世间层次的离苦得乐。不是看到那种世间苦乐的不究竟，想要得究竟的解脱，那个离苦得乐跟你讲的离苦得乐层次可差得远哦。我这样讲，你们会不会？就算你们还不能体会，是不是也可以比较多一点感觉？原来我们过去很多修行，连开个灯都没开过，可能就这样修，连开个灯都没开过，一路上以为在修。啊啊！你那个灯稍微照一下自己。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不断在行持，你去必须要知道，不找寻根源。我今天如果要让我清净，我必须要找到我的染污根源，对不对？那才能彻底清净哦。所以我之前不是举一个例子，啊，我偷，那偷当然是过失的哦。结果后来发觉，偷罪还好处理啊，贪罪难处哦。你可以不偷，那你会贪哦。那你在合法范围，你就会贪哦。那没人察觉，你就会偷偷偷哦，偷偷的偷，嗯，对。好，那贪也不严重嘞，最大严重是吧？一开始就妄想分别。妄想分别才创造出一个本不可爱，却把它弄成可爱。所以要守戒啊，不是守偷盗那个，守不贪，再不行，应该要守那个妄想分别。这里讲的就是那个吧，这样就比较清楚他在讲什么了。因为你根源没有，你继续妄想分别，那一定会产生可爱境，可爱境就会贪，一旦因缘烦恼再加重，就偷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他在我们如果注意看，我们在持戒里面，他其实完全的守护是越看你的因缘啊，就越往细往根源处走，越就近。所以当你掌握到因缘的时候，你很容易让很多戒法同时，为什么？我们之所以不清净，是根源不清净，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治标，但没办法治本。但如果我能不能治本呢？这叫正本清源呐、啊。所以知道吧？假如你能带着真实的智慧念他一生佛，灭的是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你相信了吧？因为你现在根本在创造好多好多的生死。你那么一份与觉相应的念佛，能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为什么？你那一份真实的心，绝对不是那一念心，因为它有好多清净因缘，还构成那一个清净心呢。那一阵念佛好心，你必须从缘起去观察，你才知道它的价值。所以你要是知道的话，你应该庆幸你为什么有机会闻到法，你可以修。方法对的，就靠你的功夫。生死要离断生死，就靠这个。不然苦集从这里来，灭道当然从那里去啊、哦。所以你现在必须要确定你的方向，务必一步一步的弄清楚，走的时候才这样一步一脚印的，才能真的这样。不然我还觉得，修行有时候越修越不现实喽。哎，嗯。我真的这样看呢，所以我们讲说，相即可相，非合非不合啊。哦，那其来无所从，其至无所至。为什么？他只讲相，我们不是举那个梦境吗？梦境来的时候有境界，走的时候有没有真的走？就像我们点灯啊，因缘变化暗了，那我们一点灯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暗慢慢退开？ 你有没有看到岸提着他的包袱行李，然后说我答输你我先躲，然后他很不甘愿的就躲到角落，那晚上趁机而来，那明那时候打不过，因为时机因也不对，你就看着明提着行李啊，只好离开，等着明天再来。那我经常看到两个这样拉扯，没有啊？明义县暗呢？暗无所从来，无所去啊。他来不真来，去也没去啊。你没看到暗自己带着行李回来的啊？你没看到暗带着行李走的啊？你知道，从来都是。不是，我还是举那个霓虹灯那个不是吗？哦，霓虹灯有车子噔噔噔噔噔，没车啊，但你为什么看？因为那只是一闪一亮，一闪一暗一亮，一暗一亮，嘟嘟嘟嘟嘟嘟嘟，就一个车过去，就这样啊。你也看到电视里面有很多光点，那车子就又又跑跑跑跑跑到最后也没冲出机电视机啊，那冲出去那可惨了，啪嗒个砰，我那个车，以后看的都要看卡通影片，免得这个电视机没几块就坏掉了。没有啊，那你看到啊，是不然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我们开电视的时候，那个很多车就必须从空中开进来。关电视的时候，看到车说你不看了吗？啊，不看那我们就走了。就看到你的电视机门打开，很多车就离开了，这样无所从来无所去，对。所以我们处在这个世间，如果能善为分别，那比古时候的人好观察的。可是偏偏我们现在是不拿来观察，反而生执着，是不是？好，那我们要讲了这个相可相啊，其实分别表面上我们讲油漆跟墙，那是因为我们把它固定了，仔细分把油漆再分，到最后是相可相，能锁到最后相依，一切都相依。墙壁分到最后也没墙壁，之所以墙壁也是众因缘相依，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举世间例子是方便他，你要懂得例子。你说你举无相无能相，可是你举刚才的那个油漆跟墙，那不是有能相所相吗？我举他是说，事实上如果要有能所，就要像油漆这样。但我并没有真的肯定油漆跟墙，因为如果要讨论油漆跟墙，就会用我同样的原理再追下去，它还是无能相无所相，只有方便的能所，但实际上没有真能所，讲到最后还是怨气啊。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世间很可悯啊，就是分别相，这个我们后面那边有谈啊，疑惑诸邪尽啊，邪思所欺狂啊，相可相则是啊，无相无可相啊，就是欺狂那为相可相则是啊，其实它是什么无相无可相啊。那我们就在细论里面啊，哇，所以我就讲说世间人在我们讲不玩世不恭嘛，对不对？我们玩世可恭了哦，我们不是玩啊，我们是把世间看得蛮真实的。世间人玩世不恭，那当然不行了。好，世间人执着世间哈，啊，乃是有的人就轻忽玩世不恭。那我们呢？我们把世间极为恭敬呢，结果没想到竟然是邪思所欺狂。我要讲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很用功。什么都做了，就差一点，有一点不大踏实，没有好好的了解佛法在说什么。他把修行都真的很慎重的做，结果呢，竟然还是被欺诳。如果我玩世不恭，那感情被欺骗，反正我骗你，你骗我，差不多差不多啊，这个你就比较不会伤害。可是你要是说你是真诚待人，到最后被骗，哎呀，痛不欲生，是不是？那我们这修行不是这样吗？修了老半天，竟然跟我想的都不一样，怎么说有感应？怎么着？我修了老半天，怎么没感应？ 是不是？这不能说没感应，因为你从来修的都不是真佛法，你不能怪人啊。你跟你佛法讲一切缘起无自性，讲到老半天，你看东西还是硬邦邦的、啊，你也还没学会从角度不同的看到它的相依的不稳定相，你没学会啊，那你会执着，那不是很正常吗？是你不依教奉行，你怎么怪佛法没感应？啊、哦，所以我不是有讲说，一贪处啊、哦，一爱处我爱，一嗔我嗔，一束缚的地方束缚，啊、哦，这不是世尊欺诳于我，是我欺诳于世尊啊。因为我怎么学到最后，我跟世俗人一样，贪嗔痴都一样，爱也爱，着也着，什么都没变，对不对？那不是很奇怪？那佛法没用吗？佛法不是没用啊！如果像我们现在这样讲讲讲，你又发觉原来为什么没用，还真有道理，因为我根本没修。你要是说我都如实修，但修不来，我反而会很大伤害。为什么？原来一条路我在走颠倒路啊，我在走一个海市蜃楼的啊。后来我修发觉，原来佛法没欺诳我们。是我们没有如实修，这个多伤人的心，对不对？但没有，不是。我虽然过我没有感应，但没想到在没感应当中，我找出一条真实路，还来得及改过，嗯，那就是希望了。找到古仙人道，对不对？从此积趣啊，到古仙人城啊，是不是要这样啊？所以如是眼见是如何不能知啊？谁既相可相，有如是细论，谁起细论时，则堕烦恼处。你现在所有的问题是什么？你细论啊，你不如实知啊，这个才是你起烦恼的源头啊。那你这个不解决，你能不烦恼吗？那根本不可能。所以我不是讲吗？在修行到最后，他为什么像很多经典很多地方都在讲这个、我们现在累积的众因缘就无非就是能看清楚它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后来你在审查，注意你在审查你的修行得不得力，你应该往这边看，你不要只是定在一个你认知的，刚才讲的那个禅师讲认知的法义上，一直只是专注用力的去抓，但没有如实的去信解跟关照，因为那个始终只是你用力去攀缘的，它不能成为你自己内在内化为自己的智慧的，所以它就没有，是吧？那你应该有，我就讲说，真正学我学到最后会有一种。这个我还没放下啦，那那个要骗我、嗯、不可能啦，就感应哦，嗯，对不对？我知道我也很多还放不下啦，但有些这个不肯爱，甚至你发觉我虽放不下，但我也知道实在是不可信赖，你会不会有这样？就是慢慢会知道说我眼前放不下，但我却也知道终不可信守，哎，这就是感应。这个以后要拔就好拔，啊，你那个牙齿啊，底下的有啊，在那咬，虽然还不能拔，但很快的啦。你那个刚长出来，那个那么大一团，那么坚固，哇，那个拔可伤啊，可辛苦了，对不对？可是你发觉它已经动摇了，为什么？你的智慧一分一分起啦，烦恼根一个一个在动摇了啦，是这样的。好，我们接着下啊，护士行者以不来不去门啊，观诸因性入空啊，啊，观诸因性入空，如说生老病死法，生死无从来，死生老病死法，灭死无所去，诸因界入性啊，啊，啊。这个观诸因性入空，应该是诸因界入，我觉得这个因性是不是有东西啊？ 有一点错，他其实在观五蕴、十二路、十八界了啊。但我们没关系，反正意思我们知道，诸因因界路性啊，生时无从来哈 啊，灭时无所去，佛法亦如是。注意，我还是跟大家提啊，我们讲这些话都不是要你直接就，让你因为相信佛法，所以你接受。但我希望刚才讲了，你的接受必须要用过你的努力，内化成你实质的智慧。所以佛法讲说，这些道理都是实践，它只是提供原则。它如果要细部再讲，那就变成很多大德的运作的技巧啦。好，但它的原则都不离开这些。为什么？我们注意看生老病死。我们在十二缘起里面的爱取，对不对？他因为无知爱取嘛，所以当我们不断在逃避生老死的时候，是不是在造作有？所以这样的逃避生老死是不能离开生老死的。世间人想尽办法能不死，偏偏这个想尽办法能不死的造作就会生，生了就会死，懂吗？你这样寻求不死的努力就在造业，而有业必生，有生必死，所以你根本不会断。你想要长生不老 ，no way， 莫得待机的，不可能啊！为什么？你造了，一定会走在这条路。那你应该看到它的源头，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断生死，什么？不爱取，不爱取有，那我们就必须要学会什么观察。不要迷失。那我们的迷失总根源在哪里？就是这一块嘛，这一块带着一辈子的这一块。所以为什么很多的观法走到最后一定是照见无因皆空，一定会走到这里。所以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因为你最根源的执着在无因，我知法执着在里头，那我直接下手从这里来，只要一有成就，功德无量无边，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要怎么样？试着去看，不要再过像众生那样很莽撞的就掉入境界，就在那里爱恨情仇，竟然在那里追逐分别，那这样是没完没了了。所以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提吗，在我们学佛那么多久，有的人比较浅，但我们能不能稍微冷静下来？有的人试着做般若空观呢、啊、但你要真的会什么叫般若空观，你不要老是停在空洞的想，所以那一份空洞的空意的攀缘啊，会得定，但不一定有般若智慧。为什么？因为你是缘在空意而已，你并没有做极简则、最极简则，你没有真实简则，你是缘他而已。所以有人观空，其实得定不能得智慧。这我很早很早就讲过了，那这个很细啦。观空是不是智慧？啊，没有，你观的空是一种，你把定义成个空意。那、啊、你就心安住在哪里？其实你没有做如实抉择、谴责，所以不会有真智慧。那是利用空的意形成定，所以有人修空观得定，这时候他就心心急急、急急心心，他以为正果了，没想到定本来就有类似又明了又不动摇。他以为明了就是观，没有，你那个明了是定中的明了而已，不是观。所以很多人走岔路就是走在这里，那一岔有的人就自以为是，这样就从此很难回头喽。因为他透过他不断的努力形成了一个坚固的肯定，这个肯定是他的命，他自我的尊严啊、什么都可以舍，我可以为他抛头颅洒热血，我这一生努力修行到这里就靠这一块在吃饭了，你再把我拿掉我就跟你拼命，对不对？他会出这种问题啊。好，我们休息一下。